参加到啊，修行很重要，所以变舍乐土宫殿臣妾剃出须发而为法，就出家了，把这个这国王的这些啊，王的权位啊，王的享受一体都是放弃了啊，变舍乐土啊，这可见还不是一个啊纠纷很多的一个国家，还不是。他很安乐的，政治上很稳定，经济也很繁荣，大家都是很快乐的。他可以在那里啊，无为而治的，但是他能放弃。就是我们这个做国王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土匪，有很多的造反，使令他做王位做的不安全，那么他感觉到苦恼，放弃王位，那也可能会比较容易。现在说变成弱土，这又是难了一点啊，是又把宫殿啊臣妾都弃舍了啊，剃出须发啊，这个须发也剃了，那么就是啊受了沙弥耶，受了辟邪戒了哈、啊，而披法服啊，穿上了，着上了，袈裟了，修行了，那么这是说这个戒。这个但是这地方说的是国王，国王出家了啊，这个国王啊，我看从历史上看呢，规规矩矩的国王我看很少，多数都是很放逸的啊。那么但是这个梁武帝啊，南北朝南朝的梁武帝有些地方是了不起，他提倡吃素，这也是不是容易，按在家人来说吃素还不是容易。而他五十岁以后他就修梵行，这个练武的这个人五十岁以后他就能修梵行，他也舍身呢到庙上去为大众生服务，职业都不容易。练武帝呀、啊、他能够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经，他还讲涅槃经啊，还有著述吧，这个梁武帝，所以他这个境界啊，他对佛法的认识啊，可能都还是有一个程度的。所以这个在禅宗里面的那个故事啊，说是他见到这个达摩禅师的时候啊，那一段的对话。就是、哦、我这个造庙度出家人有没有有多大的功德怎么的，问这种话也许有可能这样问、那但是说是什么呢，是对阵者谁，他练武帝问这个达摩禅师对阵者谁，那么达摩禅师说不识，我不认识，这句话答复的是好。那个其中呢好像是啊那一段的问答不契啊，和这个达摩禅师大家不大契合。但是要是从梁武帝这个传呢、佛法的讯息上来看，他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能讲，就是嘴巴提的佛法，我认为他也是很高的程度了。但是啊，也是。梁武帝佛法学历那么高，但是他也是有一点还是凡夫的习气也难改。这个梁武帝是他是佛教的护，死掉了以后是佛教的护法啊。我现在好像赞赞他，但是我现在话好像又讥讽他。就是什么事情呢？他做一个梦，这个梦啊，梦里面有人给他一把土，给他一把土。哎，那一般都醒了梦了，就对他的周围的人就说这个梦。当然他是皇帝哈、啊，这么一说啊，这给你土啊，这是很好的梦，因为现在还是半壁天下嘛，没有统一中国，可能是北朝的天下也能归于大王所管，要统一中国了，你可能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梁武帝的心就动了，结果梦不太久，这侯景啊。就来投降，侯景是从北朝北魏，那个领导人有一 就来投降，带了宋，带领了很多少军队，有很多的徒弟归于这个梁武帝所管了。梁武帝心里想想，我做这个梦有人送我土啊，这底下有人来了土了，以后于是乎他就派他的名，他的大儿子啊，叫什么名啊，领40万军队北伐，要统一中国。结果到那里一下子就被人家俘虏了，他的大儿子。就这样子，你的军队也丧失了，你的力量也丧失了，而他的小儿子梁元帝啊，在荆州啊，我在历史上看我都感觉到有点伤心了。他一来以后，侯景就欺负这个梁武帝了，所以饿死在台城，有这件事情。但是梁武帝究竟也还有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什么呢？这侯景进城了以后，梁武帝坐在金銮殿上，你是谁？喝死他！而侯景心就跳，就不敢说话，又跑了。还有历史上有这样记载，就是他已经梁武帝自己已经输了，已经是变成俘虏了。然而他还是坐在金銮殿上下令喝死了侯景。哎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而不思议，我这么想，就是梁武帝这个人呢。还是在佛法里面功德栽培的多了，这个善神拥护他，所以他还能有这样的胆量。而侯景呢，就有点怕他，是有点怕他的。但是后来这种情形啊，这个随意啊，他的儿子梁元帝在荆州啊，向东王那时候力量很大的，就是。派兵来看一看，然后就走了，就不管了。这时候侯景还没进城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你多用一点力量，侯景就不敢进不来嘛，侯景一定会输的，侯景的力量不大嘛。当然这我们可以想到，用凡夫的想法，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父亲寿命太长了，你早一点往生，我来做皇帝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结果呢，当然是被侯景欺负，他是死掉了。后来这个梁武帝的另外一个儿子简文帝做了皇帝，简文帝又派人给他这个梁元帝这个弟弟通消息，你来消灭了侯景，请你做皇帝，我退位。结果梁元帝不动，后来啊，侯景把简文帝弄杀死了，侯景自己做皇帝了。这时候梁元帝下令，一下子把侯景打倒了，那么自己做皇帝的就是梁元帝。结果他没有做几年皇帝，就被高阳啊，他们外交上有点冲突，就来了多少军队，就把荆州包围了。梁元帝没有办法投降了，投降了 就杀头了，皇帝没做几天就完了。这是我这话说的离题了啊。那么这是说呀，是俄见诸王往诣佛所，问无上道，便舍乐土，宫殿臣妾，剔除虚法，而被法服。这梁武帝呀，对于般若经啊用过功，涅槃经用过功，就是法华经这一段会忘记了。其实你出家做皇当和尚好了嘛，这个王位就送，就叫儿子做嘛，就没有事了嘛，就是放不下，就是放不下。但是功德是很大，功德还是很大的。或见菩萨耳作必修，独处闲静要诵经典。那么这是前面是问戒，这一段文是问隐，是问隐。因为这个前后这个文呢，你要读啊，是前面是布施，第二段是戒波罗蜜啊。论这个六波罗蜜的次第，正好是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，然后是隐波罗蜜，然后是精进波罗蜜。这下边呢， 这个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欲深山自为佛道，是精进般若蜜。精进般若蜜和戒般若蜜之间就是隐般若蜜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或见菩萨耳作必修，读书闲静乐，要诵经典。那么这句话就应该是隐般若蜜，应该是这样啊。所以就只有这样解释。是或见菩萨啊，他原来是在家人呢，现在呢也是放弃了在家人的生活，做了比丘了。做了比丘以后做什么呢？就读书闲静，要诵经典。自己一个人呢，到那个不愧闹的地方，那地方又闲又静啊，没有人到的地方去，在那干什么呢？乐诵经，要诵经典，就是欢喜呀、啊。诵这个经，好啊，把它背下来，不是照本念，照本念是读，背着本能够念下来嘛，叫诵。诵这经典就欢喜这样，欢喜这样嘛，这一段文应该是隐般若蜜。那么这怎么能算是隐呢？啊，要说是啊，做比丘啊，就是应该把在家人的生活都放弃了，这也要有一点隐力。啊，读书闲静呢，这也要有一点引力的，不然的话，人总是要多几个人在一起住啊，随时可以谈谈话也好一点，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谈话就寂寞的上，受不了这种境界。但是他能够读书闲静，也是有引。但是这样讲啊，还不是太圆满哈，还是在底下这一句说，要诵经典，他就是欢喜呀、啊。诵这个大乘经典，诵这个经典，当然也可能诵阿含经啊，也有可能。那么要诵经典，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经典的文句里边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佛法这个道理呀、啊，理无独立之能，你不用语言文字啊，不能表示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想要接触佛法的义，一定要有文。文能载道，从文上去接触这个义，接触这个义呢，这个他欢喜呀、啊，诵这经典，这欢喜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欢喜佛法的义，从这里来的。欢喜这个义啊、这个我这个心呢，同这义接触的时候，就要诵这个经典，一方面诵，一方面思维，一方面思维呀、啊。那么这叫什么道理？这是什么叫地察法影啊？地察法影，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平常说，比如看《智度论》上说的无生法影啊，观一切法空啊，不生不灭啊。啊，事物空中无色无色无受想行识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很难，好像很难，怎么能够这样观察呢？不容易。但是、这个宣奘法师啊，他的翻译就是说地察法眼，这个加上一个地察这两个字啊，里面有道理就好。使令我们这个人呢，好像有一个头绪了，就是观诸法实相啊，怎么样能观诸法实相？地察加这两个字就有意思了，就是你心里面要切实的、深刻的去观察，那么这个诸法空相就在你心里面会现出来了，就现出来。如果你不地察，哎，怎么能够？什么叫做一切法空？怎么叫做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？怎么办法呢？不懂。现在说地察，当然我们说我们读经了，把经上的道理啊，读经啊，怎么样叫我不生不灭？那么这我们可以地察了啊，这就是地察了吧？其实不止于此。有的人说啊，你讲四禅八定，我在经文上一看，啊，我懂了，我不需要听你讲了。对的，是的，其实这就是心粗了啊。 说是啊，你看经上啊，说是啊、哦，这叫做啊，怎么怎么叫做诸法皆空的道理，懂的啊，我懂了。这句话你要这样讲啊，就是你还没懂，因为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要地察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思维观察。因为我们这个分别心呢、啊，这个有所得的这个执着啊，和诸法空相的距离的太远了。其实没有一点距离，没有，没有距离就是有距离。所以你要向它接近呢，不是一下子能接近的，可能啊几十年也许能成功。所以也有人呢说是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一说法，那个人就得出国了。我们就是、啊、读这个经论，对这个道理也不是太生疏，怎么不得出国呢？问我这个问题，你们猜我怎么答复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有所得的这个阿所的执着太厚了，像这个大树很粗，我们用那个刀去砍去，砍一下子不行，一天一天，今天一砍，明天一砍，才有一天把它砍断，要很长的时间的。所以要是长时期的地察，长时期的呀，诵着你欢喜的经典啊，你欢喜阿含经也，我也同意，你就是把它诵下来，把你合适的那一段经文把它诵下来。你欢喜般若经也好，你欢喜哪一部经啊，哪一部论合适的，你常常心里面在诵，在地察，或者那经行也可以，或者坐在那里也可以，心里面地察。当然地察是要思维观察，但有的时候你也要静下来，不思维观察，那就是奢摩陀了嘛，就是修止了，要心里面静下来不动啊，寂然不动，过一个时候你再去地察，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也就得无生方言的。所以这个要诵经典呢，这里面有这个地察法眼的意思。你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叫耐怨害眼，耐怨害眼，安受苦眼。这个耐怨害眼就是我们和谁有点过不去，他有的时候来阻挠我，说那我啊，这要是怨害，我能耐忍得住，我能忍耐怨害眼。这个还有安受苦眼，安受苦眼呢，所以说是啊，这天气太热，或者天气太冷啊，或者是有病啊，身体老是不舒服，不舒服一个事儿，或者是我身体天气也不热啊，也不是太冷，我也没有病，还很健康。但是你让我诵法华经啊，我天天到那时候诵，天天诵。你要背会了，在那诵也不敢讲难，但是你天天诵，你看你怎么样，就不容易。天天的诵就难，说是啊，我静坐啊，地察法眼，天天的呀、啊，这样精行，天天的静坐，天天的用功啊。你今天用功，明天用功啊，这个月也用功，下个月用功，你时间久了啊，看你能不能受得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我不要说其他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天天用功修行啊，也会有疲怠的感觉，疲劳啊，感觉有一点的。也是不舒服，有这种感觉。那么这些你能忍得住啊，我继续的精进的修行，那么就是安受苦瘾。这个耐怨害瘾、安受苦瘾呢，要用什么力量能够忍得住呢？就是地察法眼。你说要用这个，用这个智，地察法眼是个智慧，用这个不生不灭、观一切法空。无我无所的智慧，才能耐怨害人，才能够安受苦瘾的。所以这一段文啊，说或见菩萨，耳作比丘，独处闲静，要诵经典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是这里，这是个瘾波罗蜜。这个瘾波罗蜜，这三种瘾能够瘾呢？啊，人家来的向你阻挠你，或者他有理由，或者他没有理由。你心里面不动，你不要像一般人的那样反应，你能够安忍不动，心里不动的话，那么你就和他的关系会好转，好，大家都 心情都会平下来，平静下来，那么呢彼此间可以和平共处的了。好，如果说我不这样，我不赢、我要赢，他说我怕他，我不怕他，我要去同他斗，那么你们的关系不会好转，会加重的不好啊。那么你自己用功也会受影响的，反倒不对劲。所以非就是还是要引，佛法就是要提倡这个引的。但是佛法说这个引呢，但是你本身的宗旨不变啊，你还能用功修行，不妨碍你的修行，这个地方是重要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比丘啊，这个菩萨嘛，做比丘，做了比丘，读诵贤经啊，要诵经典，要诵经典意思。这个菩萨他也可能是啊，行了不知道多久以后啊，感觉到自己啊，做菩萨的资格不太充足，因为众生是难度的啊，很多的烦恼啊，来苦恼你啊，苦恼你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不够，这个正念维持不住。这个贪嗔痴要活动出来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我好好，我暂时退却一步，做比丘，在贤经来充实自己，来修行，想要得无生法眼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是而做比丘，读诵贤经，要诵经典，说是佛法是大慈大悲，要广度众生的，你做治疗汉不对的，你不先做治疗汉呢，你怎么能做大菩萨呢？那大菩萨不是嘴说能行的呀，要真实有道理才可以的。所以这个读诵贤经，要诵经典是对的，这样的态度反倒是好老实一点。你要勉强的去做大菩萨做不来，你跌倒了啊，更不好，还是更不好。所以不如啊，真实一点，实际一点，退回来，从那个大菩萨境界退回来。其实这个凡夫哪里是大菩萨呢，就是从那个菩萨的境界退回来，自己在闲静处做比丘，好好修行，等到自己道力成功了，你再出来。这个大智度论上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说啊，现在法华经也是这样说。
又见菩萨勇猛精进，入于深山，思维说道。又见离欲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得无神通。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一千万计，赞诸法王。这是弥勒菩萨问东方半八千世界里边的菩萨，行菩萨道的境界。但是啊，第一段是问的啊次第问啊，后来就是又有一个不次第问，现在这是次第问里边的第四节，问啊精进波罗蜜的事情。是又在光明中看见彼世界里面的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是懈怠的，他是勇猛精进的行菩萨道的。这个精进呢，这是不懈怠，但是其中有一样事情呢，就是发动一件功德的事情，一定是有始有终的做完了它。记住其精进里边记住这样的事情，当然是不断的呀，在精进的行菩萨道。这里边呢，在欲界世界论也好啊，说大乘论也好，成为实论也好，把这个精进的解释啊非常的圆满。它是啊这个精进里边呢分成五个意思来解释。第一个呢
是背甲精进啊，就像这个将军啊要出去作战，先要披上铠甲啊，所以叫背甲精进。那么那菩萨行菩萨道啊，广度众生啊，同源种子啊，同得无上菩提，为了成就这样啊伟大的目标啊，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有啊勇猛的药浴，勇猛的药浴，就是有坚强的志愿啊，我一定要得无上菩提。那么要有这个愿望啊，要极强烈的愿望，先要有这样的啊条件，这样意思。但是在啊《色大乘论》上要多出个意思来，就是菩萨应该呀、先广修福慧，做资粮来支持你的精进般若蜜的。当然是这样子是容易一点，事情容易成就一点。这是背甲精进。第二个是加行精进，加行就是开始行动了啊，不断地在实践这件事，那么叫做加行。前面背甲精进是一个愿，加行精进是行啊，愿而后行。第三个意思是无下啊，有无的无，上下的下，无下。这无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不轻视自己，不要说我没有善根，我不行啊，这件事我做不来。不是，菩萨不轻视自己，我行，我能得无上菩提，我能广度一切众生，这件事我决定成功，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但是人没有成佛，总是功德不圆满嘛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信心呢？啊，不轻视自己，因为这里边是有道理的。因为菩萨从原宅上啊学习了佛法，从原宅上观察一世界上的事情呢，虽然有些地方啊有所不足，但是可以慢慢的准备，终究有一天会成功的。所以啊不轻视自己，因为感觉到世界上一切事情啊都不是天然的，都是要自己努力才会成就，所以他不轻视自己，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啊，我没有这个功德，我的福德没有人家大，我的智慧也没有人家大，我很多的因缘都不如人家，我怎么能行菩萨道呢？不要紧，慢慢的准备，终究会成功的。所以无下，不轻视自己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是无退。这个无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是可以肯定的说啊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很多很多不容易突破的事情障碍你啊，使令你不能够成功，一定是会有这些事情的。但是这位行菩萨道的菩萨不退，心不退下来，我一定冲破，冲过去，慢慢的想办法，终究是要成功的，所以不退下来，这也是不容易。第四个是啊无足，因为你不断的努力呀、你总会有多少成就了，有多少成就以后不要满足啊，不要因为好我不错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比人强了，不这样知道，因为要继续的努力呀、要厚厚还有殊胜的功德等待你去成就的啊，所以不要生执着想。这样子呢，这个精进般若蜜呀、就啊可以成功了，可以成就了啊。这把这个精进的意思说的非常圆满的哈。这个我在想，为什么会解释这么样讲圆满呢？就是啊，佛菩萨 他那以前呢经验过的事情，经验过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经验过这些事情，这是经验之谈啊，所以会说的很圆满，不是由学习来的，是从经验来的啊，所以应该这样子，这精进波罗蜜啊，这菩萨道才会成就的。是勇猛精进啊，由于不断的勇猛精进呢、啊，他就能够这个菩萨道就成功了，就是一个功德一个功德的不断的成就啊，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，所以叫做勇猛精进。在这个这十大乘论上说，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，这个菩萨当然他没得无上菩提，他不入无余涅槃，他还在众生的世界啊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他就会一定会得到一个艺术果的啊，就是在这个生死的世界也得到一个果报的啊，或者就是得人的果报，或者是在天上、当然法身菩萨六道都可以去的。那么得的艺术果，在这一方面来说，这精进波罗蜜得的是什么艺术果呢？他说是众生主，众生主。这个众生主啊，是什么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凡夫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叫众生主。你能够精进的行菩萨道，你能精进的去做功德，你将来得的果报，你就是在什么地方组织一个团体，你是个领导人。我在想这是有道理，因为懈怠的人不可能的，做领导人是不行的，做领导的人一定是精进的。所以前边这个施波罗蜜啊，布施波罗蜜的艺术果就是得大财富啊，世界戒波罗蜜呢，戒波罗蜜的果报是什么呢？得尊位身啊，就是往生善趣，总是到天上或者人间啊，得这个尊贵的身体，而不会到三恶道去的啊，布施世界啊。这个淫波罗蜜，这个淫波罗蜜啊，是他的艺术果是什么呢？艺术果里边呢、有几个意思，一个是你没有这个仇恨的人，没有人啊、你都是朋友，没有仇恨的人，因为你常是人呀，所以这也是一种果报。第二个呢，你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啊，因为你长期的忍让啊，你会有很多的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，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呢，这个项羽啊，楚汉相争，这个刘邦，刘邦的这个助手就多。啊，不管是文的是武的都是多，楚霸王就不行，项羽他的助手就是少，所以他失败了，他这个刘邦成功了。那么就这表示什么呢？人与人合作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，你非要忍才能同人长期的合作，长期的合作，前一生也同你合作，八千一生久远以来常是合作的好朋友。我们在经上看呢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、阿难尊者，这些大阿罗汉同释迦牟尼佛久远以来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的，都是这样。连提婆达多都是，他就是你能长期的合作就是要忍，但是忍要是进不了呢，那也就更容易合作了。所以这个忍波罗蜜呀，很不容易，很重要。那么这个精进波罗蜜啊，布施世界忍辱精进，精进波罗蜜啊，你能精进呢、 你的普惠的功德也就特别的丰富啊，所以你会做众生主，这个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从佛法的这些的道理上看，就是要自己多努力了，语言不需要争，不用争，要积极的栽培自己。入于深山，是为佛道。但是这个精进波罗蜜也，这个精进呢是通于一切的功德啊，一切的善法都要有精进来推动来成就的。但是这里面特别指出一件事来，就是这位菩萨是到深山里边去啊，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到啊，没有人打圈场，那么特别寂静的地方啊，思维佛道。思维佛道，思维什么是佛道啊？就是第一地了哈，常思维这个第一地。这个我们那个修行啊，就在经论上啊，在古德的著述上看啊，和现在的啊佛教徒里面日常用功的情形看呢，就是与这个思维佛道上相对照起来啊，的确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人不愿意思维，在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愿意奢摩托，欢喜修这个奢摩托，心寂静下来啊，而不愿意啊去修这个毗婆舍挪。这个大智的论上啊，还特别的指出来啊，这用这波尔波罗蜜啊去思维真理的时候，你的根性就会利一点。根性力，你不是这样多思维，而害欢喜多寂静多修止，你的根性就钝，就钝一点，是钝一点。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呀，这些经论呢已经很丰富的，对于修行的法门呢很圆满的。但是因为啊有些门户之见障碍了自己，加上啊与生俱来的懈怠种种关系啊，就是不那么圆满。但是经上啊的确很明显的说出来，思维不到啊，要专精思维啊。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是这么一句话，专精思维。现在这个大乘佛法也还是重视这一点。思维不到，这样子啊，你能精进勇猛的去思维，你才能够得无生法印。不然的话，这无生法印不容易得到，顶多是得到个四禅。你要不思维，深山里面就是修静的，就是修这个奢摩陀了，顶多是得欲界定、味道界定，这个色界四禅、无色界的时空定的。是又见离欲，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，得无神通。这底下是问这个禅啊，精进波罗蜜以后就是禅。这个禅波罗蜜啊，就是在他方的万八千世界里边，也有菩萨在那里啊修禅定的。修禅定呢，要什么样的条件呢？要离欲。一定是要离欲，这个离欲啊，是这个欲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嗜欲，一种是烦恼欲。这个嗜欲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欲里面生活啊，那叫做嗜欲。那么呢，这个烦恼欲呢，就是你内心里面呢。爱着这些境界，这烦恼欲。现在说是离欲呢，就是这两种欲都要离。你不要有欲的生活，不要有欲的生活，那就是出家了啊。那么呢，再努力的修行，那把内心的烦恼欲也停下来，那就是成功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文上说，常处空闲。就是不是在城市里聚落里边住啊，在那个空闲的地方去啊， 也可能是深山啊，也可能是一个寺院里面啊，寂静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没有这个玉，是外边这个环境啊，不是玉的环境啊。长期的住在空闲的地方，这还就是没有大心差的事情。深修禅定啊，这不是浅浅的，要深入的修下这个禅定。这个前面是入于深山思维佛道啊，思维佛道这个字啊是特别的啊，着重的与毗卢舍罗了。而这个地方啊，常住离欲啊，常住空闲呢，深修禅定，得五神通。那这可见是有重视这个奢摩陀啊，因为这两个呀，你缺一个都不圆满啊，你不修奢摩陀也不圆满，你不修啊毗卢舍罗也是不圆满。但是这两个里边呢，似乎是毗卢舍罗重要一点。并不是说不需要奢摩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深修禅定，当然呢，我们啊，如果是啊，没有啊，对于禅定这一方面呢，你没能够深入的学习过啊，也就会有问题，也就会有问题啊。那么呢，比如说修最初，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只要用功修行，总是由浅而深啊。你的条件好，就是快比别人快一点。我们的条件不对，没那么圆满，我们是慢一点啊，你快一点，都是由浅而深，是，这是你不可能够超越的啊。那么呢，当然最初是先是欲界定。后来嘛就是为了弟弟啊，再向前嘛就是啊舍戒四禅了。我们读这个圆应老法师的楞严经的讲义，其中一段，那圆应老法师就是得了为了弟定了嘛，但是老法师自己没说这句话啊，那他那一段儿就是得了为了弟定的啊。那么得了为了弟定，但是他自己也是很坦白，就是各处的讲经弘法啊，不能常常的去修，所以就又失掉了。这就是很可惜。得了未到地定啊，想要得无生法忍就不太难了。得了未到地定啊，如果继续向前进，也不难得舍戒第四禅的。我们有散乱心呢、啊，经过意义定去达到未到地定，很不容易，很难很难的。但是由这未到地定进一步得舍戒的四禅，就是容易了。但是啊，这老法师呢就是慈悲哈、啊，各处讲经弘法就没有时间去静坐哈、啊。你讲经弘法，但是老法师当然是特别大智慧。按我本人来说，就是尽量的要多去准备，也是没有时间静坐，静坐稍稍有点时间，就是时间就不多了。但是那圆圆老法师他也是，就是因为各处讲经呢，这味道就已经死掉了。咱们这个现在说深修禅定啊，那你就是啊，就是要专做这一件事，其他事就是要停下来。所以常处空闲啊，深修禅定啊，由这个味道地定要进一步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个禅定就是高深了、那么有四禅再继续修行，就可以得无色界的四空定、那么这应该是高深的禅定了，但是在佛教徒来说你也不算高深，还要进一步得这个灭尽定，进一步的得灭尽定。灭尽定是初时间的禅定啊，这个四禅八定啊是通于世间出世间的，要是大阿罗汉啊、法身菩萨佛，他们也常入这个四禅八定的，但是那就是无漏的了。这个灭尽定啊，在小乘佛教上说呢， 就是要到三果圣人才可以，才能入这个灭尽定，其他的已经还不行。那么呢，到四果阿罗汉当然是啊，由三果进步到四果都可以。不过会些的阿罗汉还不能，他还不能入那个灭尽定啊，连初禅都不能。这个大乘佛教里边呢，你看《华严经》的十地品，第六地才能入灭尽定，第六地才能入灭尽定。那么呢，第七地、第八地以上当然是可以入。那么这种定啊，那是特别高深的境界了啊。这个维摩经上说不离灭定而现诸唯一啊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啊，也就是一切的法身菩萨的境界了。那么现在说深修禅定啊，得无神通，因为